第149集。
那萧峰见阿紫出手烧死了大师兄，他虽然在江湖上见过不少残酷凶残之事，但是像阿紫这样一个秀丽清雅、天真可爱的少女，行事竟然这般毒辣，他心中只是感到说不出的厌恶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拔足便行。阿紫叫道：“姐夫，姐夫，你别走，等一等我。”星宿派诸弟子见岩石之后突然有人现身，而二弟子、三弟子等人认得便是萧峰，都是愕然失色。阿紫又叫道：“姐夫，你等等我。”抢步走到萧峰身边。这时那摘星子的惨叫声越来越响，他嗓音尖锐，加上山谷中的回声更是难听啊。萧峰皱了皱眉，说：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做了星宿派的传人，成了这一群人的大师姐，不是心满意足了吗？”阿紫笑着说：“
不成。”
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这大师姐是混来的，有什么稀罕？
姐夫，我跟你一起到雁门关外去。”
萧峰听着摘星子的呼号之声，不愿意在这地方多待，快步向北行去。阿紫和他并肩而走，回头叫道：“
二师弟，我有事去北方，你们在这里附近等我回来，谁也不许擅自离开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众弟子一起抢上几步，恭恭敬敬地躬身说道：“
啊，谨领大师姐法旨，众师弟不敢有违。”
随即纷纷称颂：“
恭祝大师姐一路平安，恭祝大师姐事事如意，恭祝大师姐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
大师姐身负如此神功，天下事有什么办不了的？这般恭祝，那也是多余的。”
阿紫回手挥了几下，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萧峰在白雪映照之下，见到阿紫秀丽的脸上满是天真可爱的微笑，便如新得了个有趣的玩偶或者是好吃的糖果一般。若非适才亲眼目睹，有谁能信这阿紫是刚刚杀了大师兄，新得天下第一大邪派传人之位呢？萧峰轻轻叹息一声，只觉得尘世之间事事都是索然无味。阿紫问道：“
姐夫，你叹什么气呀？是说我太顽皮了吗？”
萧峰说：“你不是顽皮，是太过残忍凶恶。咱们成年男子这么干那也罢了，你是个小姑娘，怎么也这般下手不容情呢？”
阿紫奇道：“你是明知故问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”哼，
说着侧过了头瞧着萧峰，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。萧峰说：“我怎么会明知故问呢？”
阿紫说：“这就奇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我这个大师姐是假的，是你给我挣来的，只不过他们都没瞧出来而已。要是我不杀他，终有一日会给他瞧出破绽，那时候你又未必在我身边，我的性命自然势必送在他手里。我要活命，便非杀他不可。”
萧峰说：“那好吧，可你定然要跟我去雁门关，又干什么呀？”
阿紫说：“姐夫，我对你说老实话了，好不好？你听不听？”
萧峰心想：“好啊。”原来你就一直没跟我说老实话，这时候才说呀。说道：“当然好了，我就怕你不说老实话。”
阿紫咯咯地笑了几声，伸手挽住萧峰的臂膀，说：“你也有怕我的事？”
萧峰叹了口气：“
唉，
我怕你的事儿多着呢，怕你闯祸，啊，怕你随便害人，怕你做出古里古怪的事情来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怕不怕我给人家欺负，给人家杀了？”
萧峰说：“我受你姐姐重托，我当然要照顾你。”“
那要是我姐姐没托过你呢？倘若我不是阿朱的妹子呢？”
萧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哼，那我又何必睬你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我姐姐就那么好，你心中就半点瞧我不起？”
萧峰说：“你姐姐比你好上千倍万倍，阿紫啊，你一辈子永远比不上她呀。”说到这里，眼眶微红，语音颇为酸楚。阿紫嘟起小嘴，悻悻地说：“
既然阿朱样样都比我好，那么你叫他来陪你好了，我可不陪你了。”
说了，转身便走。萧峰也不理睬，自管迈步而行，心中却不由得伤感起来。倘若阿朱陪着我在这雪地中行走，倘若他突然发嗔，转身而去，我当然立刻便追赶前去，好好的赔个不是。啊，不，我起初就不会惹他生气，什么事儿都会顺着他的。哎呀，阿朱对我柔顺体贴，又怎么会跟我生气呢？忽听得脚步声响，那阿紫又奔了回来，说道：“
姐夫，你这人也忒狠心了，说不等便不等啊，没有半点仁慈心肠。”
萧峰嘿的一声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
呵呵，你也来说什么仁慈心肠啊，阿紫啊，你听谁说过仁慈这两个字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听我妈妈说的，她说对人不要凶狠霸道，要仁慈些才是。”
萧峰说：“你妈妈的话说得不错，只可惜呀，你从小没跟你妈妈在一起啊，却跟着你师父学了一肚子的坏心眼儿。”
阿紫笑着说：“哼，那好吧，姐夫，以后啊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多向你学些好心眼儿。”
萧峰吓了一跳啊，连连摇手，忙说：“哎，不成，不成，你跟着我这个粗鲁匹夫有什么好啊？哎，阿紫啊，你走吧，啊，你跟我在一起啊，我老是心烦意乱的，要静下来，好好的想一下事情都不成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要想什么事情啊？不如说给我听，我帮你想想。你这个人太好了，挺容易上人家的当的。”
萧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说道：“
哼，你一个小女孩懂得什么？难道我想不到的事你反而能想得到？”
阿紫说：“这个自然了，有许多事情啊，你说什么也想不到的。”
他从地上抓起一把雪来，揉成一团，远远地掷了出去，说道：“
哎，姐夫啊，你到雁门关外去干什么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不干什么，打猎放羊，了此一生也就是了。”
阿紫说：“谁给你做饭吃啊？谁给你做衣服穿呢？”
萧峰一怔，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，随口说：“
啊，吃饭穿衣那还不容易啊，咱们契丹人吃的是牛肉羊肉，穿的是羊皮牛皮，到处为家，随遇而安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你寂寞的时候谁陪你说话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我回到自己族人那里，自会结识同族的朋友啊。”
阿紫说：“他们说来说去竟是些打猎呀，骑马呀，宰牛啊，杀羊啊，这些话听得多了又有什么味道啊？”
萧峰叹了口气，知道阿紫的话不错， 无言可答。阿紫说：“
你非去辽国不可吗？你不回去，在这里喝酒打架，死也好，活也好的，岂不是轰轰烈烈，痛快得多吗？”
萧峰听得他说，在这里喝酒打架，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岂不是轰轰烈烈，痛快得多吗？这句话，不由得胸口一热，豪气顿生，抬起头来，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你这话不错。”
阿紫拉了他肩膀，说：“姐夫啊，那你就别去了。我也不回星宿海去，只跟着你喝酒打架。”
萧峰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你是星宿派的大师姐，人家没了传人，没了大师姐，那怎么成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我这个大师姐是混骗来的，一露出马脚，立时性命不保。虽说好玩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我还是跟着你喝酒打架的好玩。”
萧峰微笑着说：“说到喝酒，你酒量太差，只怕是喝不到一碗便醉了。打架的本事也不行，帮不了我的忙，反而要我帮你。”阿紫闷闷不乐，锁起了眉头，来回走了几步，突然坐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萧峰倒是给他吓了一跳，连忙问他：“哎，你干什么呀？”阿紫不理他，还是大哭，哭得甚为哀切。萧峰一向见着阿紫是处处占人上风，便是给星宿派擒住之时，也是倔强不屈，没想到他竟会如此苦恼的大哭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又问他：“哎，阿紫，你怎么了？”
阿紫抽抽噎噎地说：“你走开，你别来管我，让我在这里哭死了，你才快活呢。”
萧峰微笑着说：“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哭是哭不死的。”
阿紫哭着说：“我偏要哭死，偏要哭死给你看。”
萧峰说：“那你就慢慢的在这哭吧，啊，我可不能陪你了。”说着拔步便行，只走出几步，忽听他止住了啼哭，全无声息。萧峰有些奇怪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阿紫伏在雪地之中是一动不动。萧峰心中暗笑：“哼，小女孩撒痴撒娇，我要是去理睬他，终究理不生理啊。”当下头也不回的径自去了。他走出好几里地了，回头再看，这一带地势平旷，一眼望去并无树木山坡阻挡，似乎那阿紫还是一动不动的在那儿躺着。萧峰心下犹豫啊，这女孩子性子古怪之极，说不定真的就这么躺着，就此不再起来了。又想，我已经害死她姐姐了，就算不听阿朱的话，不去照料她，保护她，总不能激死了她吧。一想到阿朱，不由得胸口一热，当即快步从原路回来，奔到阿紫身边，果然见那阿紫伏在地上，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，半分也没移动地位。萧峰走上两步，突然一怔，只见那阿紫嵌在数寸深的积雪之中，身旁积雪竟全部融化，莫非果然死了？他一惊之下，伸手去摸那阿紫的脸颊，着手处肌肤上一片冰冷，再探他鼻息也是全无呼吸。萧峰见过他诈死欺骗自己的亲生父母，知道他星宿派中有一门归息功夫可以闭住呼吸， 倒也并不如何惊慌，于是伸指在他肋下点了两点，内力自他穴道中透了进去。阿紫凝应一声，缓缓地睁开眼来，突然间鹰口一张，一枚蓝晃晃的细针急喷而出，射向萧峰的眉心。萧峰和他相距不过尺许，说什么也想不到他竟会突施暗算，这根毒针来得甚是竟急。萧峰武功再高，在仓促之际，咫尺之间要想避开也已经是万万不能了。他想都没想，右手一扬，一股浑厚雄劲之极的掌风便劈了出去。这一掌实是他生平功力之所具啊！这细细的一枚钢针在尺许之内急射过来，要以无形无质的掌风将之震开，所使的掌力自是大的惊人。他一掌击出，身子同时尽力向右斜出，只闻到一阵淡淡的腥臭之气，毒针已从他脸颊旁擦过，相距不过寸许，委实凶险绝伦呐！便在此时，阿紫的身躯也被他这一掌推了出去，哼也不哼，身子平平飞出，啪的一声摔在十余丈外。他身子落下后，又在雪地上滑行了数丈，这才停了下来。萧峰于千钧一发之中逃脱危难，暗叫一声惭愧。第一个念头便是，这妖女心肠好毒啊，竟使这歹招暗算于我。想到星宿派的暗器定是厉害无比，毒辣到了极点，倘若这一下给他射中了，活命之望微乎其微，不由得心中砰砰乱跳。待见得那阿紫给自己一掌震出十余丈去，不禁又是一惊，哎呦，这一掌他怎能经受得起呀？只怕已给我打死了。身形一晃，纵到阿紫身边，只见阿紫双目紧闭，两道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，面如金纸，这一次可是真的停了呼吸了。萧峰登时呆了，心想了，我又打死了他，又打死了阿朱的妹妹。阿朱他临死的时候叫我照顾他的妹妹，可是我又把他打死了。这一正本来只是瞬息之间的事情，但是萧峰心神恍惚，却如经历了一段极长的时刻。他摇了摇头，连忙伸掌按住阿紫的后心，将真气内力拼命地送将进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紫身子微微一动，萧峰大喜，叫道：阿紫，阿紫，你别死，我说什么也要救活你呀。但是阿紫只是动了这么一下，就又不动了。萧峰甚是焦急啊，当即盘膝坐在雪地上，将阿紫轻轻扶起，放在自己身前，双掌按住阿紫的背心，将内力缓缓地输入阿紫的体内。他知道阿紫受伤极重，眼下只有令他保住一口气，暂得不死，徐图挽救。因此以真气输入阿紫的体内也是缓缓而行。过得一顿饭时分，他头上冒出丝丝白气，已是全力而为了。这么连续不断的行功，隔了小半个时辰，阿紫的身子微微一动，轻轻地叫了声姐夫。萧峰大喜，继续行功，却不跟他说话，只觉得阿紫的身子渐渐温暖，鼻中也有了轻微的呼吸。 萧峰生怕功亏一篑啊，丝毫不停地运送内力，直至中午时分，阿紫气息稍匀，这才将他横抱怀中，快步而行，却见得阿紫的脸上已经没有半点血色了。萧峰迈开脚步，走的是又快又稳，左手仍是按在阿紫的背心，不觉得输以真气。走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才来到了一个小市镇，镇上并无客店，只得再向北行，奔出20余里，才寻到一家简陋的客店。这家客店呢，连店小二都没有，只是店主自行招呼客人。萧峰要店主取来一碗热汤，用调羹舀了，慢慢的喂入阿紫的口中，但是阿紫只喝了3口，便尽数呕了出来，热汤之中满是紫血。萧峰甚是忧急呀，心想阿紫这一次受伤，多半是治不好了。那阎王敌薛神医不知到了何处，就算薛神医就在身边，也未必能治啊。当日阿朱为少林寺掌门方丈，掌力震荡，并非亲身所受，也已经是惊险万状了。既敷了太行山谭公的治伤灵药，又蒙薛神医施救，方得治愈。萧峰虽然知道阿紫性命难保，却不肯就此罢手，只是想，我就算是累得筋疲力尽，真气内力全部耗竭，也要支持到底。我不是为了救他，只是要不负阿朱的嘱托。萧峰明知道阿紫出手暗算于他在先，当此处境，这一掌若不击出，自己的性命便已送在这阿紫的手中。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，一遇危难，心中想也不想，自然而然的便出手遇害解难。他被迫打伤阿紫，就算阿朱在场，也绝不会有半句责怪的语言。这是阿紫自取其祸，与旁人无干呢。但是就是因为阿朱不能知道，萧峰这才觉得万分对他不起呀。这一晚，萧峰始终是没合眼安睡，到的次日，不断的以真气维系阿紫的性命。当日阿朱受伤，萧峰只是在他气息渐趋微弱之时，这才出手。而这时阿紫却是片刻也离不开他的手掌了，否则气息立时断绝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阿紫的伤势还是如此。